那个训练我们的人呢、啊，那个素质很差，那些班长什么的字都不认得，看我们的学生呢又嫉妒我们，又讨厌我们，啊，他就虐待我们，就种种方法，啊，抄正步的时候，他给你规定很多，啊，就是左手起来的时候，啊，又配到右腿，左手配右腿，右配左脚的背来背去，其实这个很自然嘛，走路自然是这么走法的，一边走自然的很。你一讲左和右，右会左，就弄来弄去，弄到后来就弄乱了。死记律法，你看糟不糟糕呢？这里背，说背，这些我们是背什么东西？这自然走路就这么走吧，很自然嘛。啊，自然走得很自然。用背来背去，结果就是两边这么动来动去的，笨死了。那背律法，啊，就很多人不要背，一背就糟糕了。所以这个律法本身呢，说实在的，圣人说律法一无所成，没有成就什么东西。但是我们需要恩典，在恩典中间呢，什么都来了。在恩典中间蒙神的保守啊，我们就看见一切自然然的爱心流露出来了，不必人家教你爱，自然是爱，只要你信耶稣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就是爱，爱的神进到人心中来，人就会爱，不爱也不成爱，你想不爱不行了，他非爱不可了，这就是一种奇妙啊。所以底下就讲到这个十二大段说指出十架的被厌，有人很讨厌十字架啊，实际上背十字架的很厌恶的，跟你讲有厌恶的。为什么这种厌恶十字架的人怎么样？从恩典中堕落，恩典堕落。这句话我有个见证。有一年我在洛杉矶啊，在美国洛杉矶讲到，有一位纪实文牧师，大家知道认识纪实文牧师。那纪老牧师啊，现在已经退休了。最近我还在今天在马尼拉看到他，他请我吃饭。这个季牧师请我吃饭呢，他说啊，臭弟兄你晓得吧，我很少请人吃饭，哈哈，我今天请你吃饭，我那荣幸得很呢、啊、他请我吃饭，他是要我去做他们接他们那个中国布道会的事情，那个神保罗牧师离开他要我去，他请我吃饭，吃饭的时候他就给我讲一句话，我就问他说，我说老牧师啊，你做工这么多年了哈，我说你请你啊给我一下勉励啊，我们一个传道人是应当注意一个什么事情啊？他就讲了半天，他说：“我跟你讲啊，两句话你记住啊。我们传道人最怕一件事情，或者说基督徒最怕一件什么事情呢？就是靠恩赐吃饭，靠着恩赐来吃饭。你有讲道的恩赐，你会祷告，你会治理教会，你会做什么？你靠你的恩赐来吃饭。换句话说，把侍奉神当作职业化，当作职业化，这很危险。”是职业化的，不是甘心乐意的，不是跟职业化的，就当到工作来，这种，这是这个当到饭碗一样，他是在恩，他是靠恩赐吃饭。底下说，从恩典中堕落了，一方面是靠恩赐吃饭，一方面是恩典中堕落了。恩赐只做工作，恩典只做生活，工作是做了，生活堕落了。哎呀，他讲这句话，我觉得很扎心。许多人都是这样，很多传道人到后来晚节不保啊，晚节不保，就到后来了，什么都有了，名也有，利也有了，声望也有了，什么啊，做的工作很多很多，但是能力没有，见证没有，糟不糟糕？晚节不保，所以我自己常常警惕我自己，我已经走到60岁了，再往下去还有多少年可以走呢？这真是要求主怜悯。我们都应当记住，不要从恩典中堕落，从靠恩赐吃饭，从恩典中堕落，这实在是每一个传道人最大的悲剧。记住，弟兄姊妹也要记住啊，我们不要从恩典中堕落，我们要常常活在恩典之中，哪怕你什么恩赐都没有，你能够活在恩典中就感谢主了啊，这是很重要。要靠，他说为什么从恩典堕落？靠律法成立，靠行为，靠自己，不靠神，这就危险了。还有欠行律法的债要受割礼为功，他们要想犹太人要想行割礼，其实这割礼时代已经过去了。今天所谓行割礼，各位晓得，就是男孩子生出来第八天呢、啊，把那个包皮割掉，这是犹太人的规矩，男孩子生下来第八天割包皮。那么今天我们讲割礼呢，并不是今天如果你要行割礼可以，但是这个不是基于宗教的理由，是基于健康的原因，基于健康的原因。卫生的原因你可以行割礼，但并不是宗教的理由，不是因为你哈，我现在信主信耶稣，我在基督徒我要行割礼，没有，今天是没有这个割礼了。 割礼你要行的话是为着健康啊，为着卫生，而不是为着信仰。那么在第三，以自由放纵情欲，有人说我今天信了主了，自由了，摆脱了，不受罪的捆绑了，结果就放纵情欲，随便乱来。我们应当注意，我们的自由是在基督里，在这个轨道上的自由，而不是在肉体中间放纵。不要相咬相吞，彼此消灭。很多人相咬相吞啊，教会里面有的教会中间的勾心斗角啊，有人说得好，连社会上人都做不出，不敢做，教会居然做出来了这种事情。真是我们看到有的人的社会人都不肯那样做，都不敢那样做，那么绝，那么绝，那么败坏，居然教会做出来。我们今天都是主内弟兄姊妹，我们应当彼此在主面前求主光照，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千万不要相咬相争，应当相爱相信，彼此帮助，这是神的勉励我们啊。然后底下这个地方要强调，就是说十番打断，高举十架的征战，情欲跟圣灵啊相斗。诸位弟兄姊妹注意，今天晚剩下15分钟，我要强调这个真理。就是今天许多基督徒啊有个共同的苦闷，我也在内，你也在内，我们基督徒有个很大的苦闷，什么东西？就是得救是得救，我信耶稣没有问题，你也信了没问题，实在得救重生了，但是得救是得救啊，没有得胜。我们的生命是得救的，我们的生活是失败的，没有得胜。你承认不承认？我们生活没有得胜，我们常常软弱失败，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痛苦经验。那么这个怎么办呢？今天晚上讲的这个情欲圣灵啊相争，如果我们取接肉体放纵情欲是一定失败，如果我们随从圣灵取接圣灵，就能够靠主得胜。那么一个靠主得胜的方法呢，就是在圣灵里面行事为人啊。我们是靠圣灵引导我们入门，不能够靠律法来成全，我们始终是靠圣灵，离开了圣灵什么都不能做，在圣灵里面凡事都能做，圣灵之果要结出来。那么圣灵讲到圣灵的果子有几个呢？有人告诉圣灵果几个呢？九个，大家都说九个，因为圣经讲九个，有人讲一个，这是对的。因为这个看原文，原文是讲圣灵之果，圣灵所结的果子，那个果子是个单数的，英文就翻到 fruit 是单数的，没有加 s， 后面没有多数，所以圣灵是结一个果子，不是九果。我们讲九个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九个好像九个果子，实在是一个果子。我们叫做一个果子的九种味道，一果九味，好像果子很多种味道，一个果产生九种味道，这个一个大果子就是圣灵的果子，结出九种味道来。这九种味道呢，是三个对象不同，前面三个仁爱、喜乐、和平是对神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是对上帝的态度，忍耐、恩慈、良善对人的态度，信实、温柔、节制对自己的。前面三个对神，中间三个对人，后面三个对自己，神、人、己三方面态度在那。那我现在简单的介绍呀，圣灵的一果九个味道。第一个味道是仁爱，仁爱就是不爱啊，也就翻作不爱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果什么呢？我们可以，我用几句话简单的话介绍啊，你愿意继续的，就是让神的活出，让神的活出来就是仁爱。我们今天怎么能够活出爱心的生活呢？就是让基督从我里面活出来，当主从我里面活出来的时候啊，就是仁爱。仁爱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必提醒自己说，哎呀，你要活出爱心来，你要活出爱心来，你要活爱心，先不要。从前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，一天到晚提醒自己，你要端端正正的，你不要乱来啊，你要规规矩矩，提醒自己，稍微一放松就出事儿，是不是？但今天不必了，因为圣灵住在你里面，这个果子出来啊，爱心的果子啊，就是把上帝流露出来，把上帝活出来，就是这个仁爱。那么怎么样让他们活出来呢？就是你不要代替他，什么事情让他来做主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做主，对不对？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看着我们是自己在做主，很多时候说，主啊，我要做什么事儿，你替我成全， 说我要说什么，要什么东西，你替我预备。你都在做主，你命令耶稣替你办这个办那个，你在做主吗？我们有意无意的祷告就是自己做主，让耶稣做仆人，他替你承担这个，他替你预备那个，他替你医病，他替你赶鬼，他替你做什么都他做。你没有一件事说主啊，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呢？这件事情我该不该做呢？怎么做呢？什么时候做呢？向什么人做呢？你从来没有这样问过。我们常常都说都定位好了，拿到耶稣面前去，你给我追认，给我追认，我都做出来，你给我追认一下。我们常常是这样，所以我们的祷告神不听。我们要让主活出来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呢，是像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父啊，若是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。这样一来，你这个爱心的果子自然就出来了，因为你不拦阻他了嘛，你让主做主了吧，爱心的果子出来就是基督的活出来，我们上帝的生命流露出来，自然是爱心仁爱。多年以前有个姊妹在师大毕业的，她念得很好，书念得很好，这个有天来找我了，她叫寇伯伯，她说你替我祷告。我说干什么？她说我要到美国去，啊，美国大使馆给我刁难。我说你这个手续怎么样呢？哎，都好了，托福也考过了，什么都考过了，这手都具备了，而且美国的学校也给他，也有这个奖学金，什么都有了，这是不能去。为什么不能去呢？他家里五个弟兄姊妹，他是老幺，最小的小妹，前面哥哥姐姐都去美国念书了，所以美国大使馆就是这十多年前上，他就把他坑在那儿，不给他走，说你要去可以，就回来一个。回来一个，来个哥哥和姐回来，我再给你去。哎呦，自己来了，糟了！他说他哥哥姐还在念书吧？怎么回来呢？那等他念完了书回来，你再去。啊，就硬是这样不让他走。哎呀，他气得要死。他说我这个托福考的最高分，我学校念书念得很好，我比哥哥姐念都好，就结果不能出去深造，不能念书。他就说，他问我说，上帝是不是要人家能够多学点学问啊？上帝是不是鼓励人家多念书？我说当然是，因为我在讲道的常常鼓励青年人要多念书。很多人说我奉献给主做工，可以啊，你把书念好了再说，你把书念出来再说，不要要去做工。今天不错，也许圣灵感动你要你放下，那谁也不能拦阻你。一般的讲，今天一般教会听道的水准越来越高，假如一个传道人没有相当的知识水准，你尽管怎么样的属灵，你不能够满足会众的需要，所以很需要。我不是强调知识的重要，但是不能否认今天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啊，我们实在要跟得上。假如一个传道人实在假如是素质太差的话，这教会没有办法兴旺。今天中国教会所以不能兴旺，十分之九这个大原因都是因为传道人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们素质太差，一句话，素质不够，不能满足人的需要。所以我很鼓励青年起来多用功，多有一些学问，然后把你所学的拿来印证圣经的道，多好呢！啊，所以这个青年人他就是问我，我说当然了，我上帝是要你多读书嘛。那既然多读书，我祷告，上帝都不听。我说怎么祷告呢？你怎么祷告？哎，寇伯，你不是教我说祷告是越简单越好吗？我是教越简单好，所以我的祷告很简单。他说，我说你怎么祷告？我祷告耶稣啊，我要到美国去念书。你给我想办法，这简单，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啊，我就去大使馆碰钉子了，大使馆不让我去，没有道理。耶稣，你想办法啊，你感动他的心，叫那个领事给我批准，啊，那这简单，很简单明了啊，简单明了。但是我说你这样祷告，到底是你叫他主，是他叫你主，还是你叫他主呢？啊，主啊主啊，是你叫他主，你给我坐这坐那，你谁做主呢？哎，他说那怎么办呢？那怎么求呢？我说你要我给祷告，当然我就请你出来祷告。那么好，我替你祷告，我跪下来跪下祷告。我怎么祷告呢？我主啊，我们人一生的道路啊，是决定在你的手里，啊，你要我们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你要我们不去哪里就不去哪里。我这样讲的时候，他都不纳闷，让他们祷告他都不纳闷的，听了都不纳闷的。后来我就说了，我这个姊妹啊，她要到美国去，主啊，我这样说了，她就注意听了啊，她就说。假如主啊，你如果不要他去的话，就说他死了这个心了， 我这么一想啊，他站起来了，他不祷告了，你看他站起来了。这我求你祷告，你这样子怎么行呢？上帝要听你祷告，我完蛋了吧？我不能去了。我说如果上帝不要你去，你赖死也，你怎么赖也没用，他不让你去。我说你给真主为大，懂不懂？你让他来决定啊。这不祷告，那不祷告了，这祷告有什么用？没，那怎么办呢？已经是没办法了吗？我说主啊，请你怜悯他，他想去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给他开路。阿门，阿门，叫阿门。感谢主。过了没有多久，我不能确实记得是几个礼拜，他来找我了，欢喜快，快乐要哭了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上帝真听祷告。我说你到能够到美国去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到哪里去？到法国去了。”啊，前面到法国去了，也好也好去了。那法国他本来第二外国语念法文的，就到了法，到了巴黎。到了巴黎的时候，就进先修班，再修法文一年。在这一年中间呢，他在巴黎的美国大使馆又签证了，准他到美国去了。啊，去了，哎呀，高兴的不得了啊！哈，上帝说迂回一点，这道路迂回一点的。那无论怎么迂回，还是到达了啊。条条道路从美国啊，还是到美国了，到美国去了。到了美国之后，结果更妙了，他不是学生护照吗？他就是要去问，他去念图书馆学，就到了纽约，纽约找那个电话簿也没找清楚啊，他要找那哥伦比亚大学，去念图书馆这个图书系，结果呢，他来找去啊，弄错了，就弄到纽约市政府去了，市政府图书馆，因为图书馆市政府图书馆，打到图书馆去了，那个接的人就问他，两句说半天，说了半天，他说你从哪来？他说我是从中国台湾来的。哦，台湾来的，那你会讲法文不会？他说他是用英语交谈的，你会讲话呢？他说我也刚从巴黎过来，会讲。那个人是用法文跟他交谈，他就用不上去了，用法文讲了，再用英文讲又会，因为很满意，说你来我们谈一谈吗？他就跑去了。他搞糊里糊涂的，以为是哥伦比亚大学，实在是纽约市政府，跑进去了。那个人就跟他讲着，我们这有一个图书馆，东方语言系，还有一些什么要懂得两国外国文的，中文有了，英文有了，法文就可以，就他最合条件，就留下来了。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他这个学生护照，他不能做工作怎么办呢？哎呦，那个就给他想办法，他说，哎呀，我们很需要你这个人才，我给你想办法。怎么想办法呢？就在他市政府里面有一个中国的，中国就是我们台湾出去的。中国这个青年拿到 PhD 在那儿，他研究那个 pollution 这方面，研究这个污染，在那市政府做事情。那么这个他的图书馆的负责人呢，居然给他做媒，介绍他跟这个中国人认识，这妙不可言的，认识了。哎呦，果然就认识不久，他们就订婚了。那个孩子他有那个美国的国籍，就他立刻就拿去了，就可以做工作。哎呀，现在说起来大概。将近七八年前，我到了纽约，他跟他先生带了三个孩子来接我。哎呀，说我高兴得不得了。他说感谢主，好在那天你的祷告啊，你把他死了心吧，他真的死了心了。那个死了心就好了。什么叫死了心呢？主啊，你让我不要我去就不去，我死了心了，这就交错了，晓得？就这个交出去了。你非要不可就没有交，抓在手上，你交出去了死就死吧，你完就完了，不去不去了，你交错了。那个你看伊斯帖怎么样，要死就死吧，他活了。他就冒死去见亚哈水鲁王，要死就死吧，你们进食祷告，他就生，结果得着神就把他的民族给他。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叫交托，这就是我们讲的仁爱的时候啊，我们有这个认识，让神的活出来是仁爱。那么喜乐什么意思呢？我很快的把它解释啊，喜乐就是对神的信任。我们今天如果不快乐不喜乐，就对上帝不信任。你自己的担当，你不信任上帝，因为上你是在上帝的儿女了，你有什么事交托给他了，他负责任的，你应当快乐。再大的事情他都能够担当，天塌下来他手都托着吧，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吧。所以你没有理由害怕。喜乐就是对上帝的信任，那个仁爱就是让神的活出。和平什么意思呢？和平就是平安，就是平安。平安就是享受神的同在，神与你同在，你就有平安；神离开你，你就没有平安。和平就是享受神的同在，这三者都是对神。仁爱让神的活出来，喜乐是对神的信任， 平安和平是享受神的同在，是对神的态度。对人方面呢，第一就是什么，就是忍耐。忍耐什么意思呢？忍耐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不要放弃希望，忍耐就是不轻易放弃希望。比方说家里孩子不好，有的父母就不能忍耐，打了骂了，再坏把他赶出去了，再坏就交给刑警总队，交给少年感化院，不缺少忍耐。你把他放弃希望了，上帝对我们就没有这样快放弃希望了。上帝对我们一而再再而三还给我们机会，为什么你对人这么容易放弃希望呢？你对人要忍耐，忍耐就是不轻易放弃希望。我们对任何人给他机会，给他机会，希望他好，不要放弃希望。我们太容易放弃希望了，就是缺少忍耐，不忍耐。再来恩慈，什么叫恩慈呢？恩慈的原文的意思啊，就是白白的给予，白白的给你施舍，白白的给施舍，施舍就是恩慈，这是恩惠慈爱的词语，就是白白的施舍。对人，我们要给人而不求报，我们给人不求他回报，这就是恩慈的意思。啊，给你帮助，不希望你回报。啊，我们常常讲养儿防老啊，在这个时代老早过去了，今天没有人养儿要防老，养儿不过是尽责任完啊，那不求回报，那这是恩慈。良善什么意思呢？良善的原文的意思啊，就是没有自私的动机，无自私的动机是良善。我们做任何事情没有一种自私自利的动机，就叫做良善。良善是绝对无私的。哲学上讲啊，所谓善什么意思呢？对于必要的约束啊感到满足，对一种必要的约束感到满足就是善。比方说，我告诉你不要暴饮暴食啊，吃东西要不能乱吃啊，吃太多会出毛病了啊，不要暴饮暴食，这是种约束。那么你对于这个必要的约束感到满足，好，我就不要暴饮暴食，我很愿意这样做，这就是良善啊。什么事情给你个约束，叫你言多必失啊，不要乱说话，沉默是金啊，你多说话少说点啊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等等话，给你个约束，必要的约束，你接受，我对于必要的约束感到满足，结果就是善。这良善哲学的定义说，对必要的约束感到满足是良善。那么对圣经本身说良善呢，就是没有自私的动机，良善，这是对人。这是最后对自己呢，三个，一个信实，信实什么意思呢？哎呀，所以说呢，就是意思是说那个对自己守信。不要三心两意，尽职对自己啊，我们做什么事儿不要三心两意，做就做，尽就尽了，要有信心，对自己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个如果没有这个信心，你没有办法做，什么都不能做。人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话，你不要想做什么事情。这个信心是不要三心两意啊。再来一个温柔什么意思呢？这温柔啊，温柔的意思不是说哎呀很客气啊，很有礼貌啊，柔和说话声音啊，细细的啊，很有那个柔和的温柔的意思不是这个，是经得起打击。原文是经得起打击，你怎么打我、骂我、批评我、攻击我、诽谤我，我受得了，这个叫做温柔，真正温柔。这温柔的本意也是经得起打击，经得起顶撞，你下面对上面顶撞，你受得了。小儿女跟他对付你顶撞你，你受得了吗？你的部下顶撞你，你受得了吗？受得了就是温柔，受不了就是没有温柔啊。这个打击是什么？上面对付你或者是攻击你怎么样，你受得了，经得起打击顶撞，这是温柔的意思。还有节制，这个节制啊，是一个圣灵的这个一国九位中最后一个位，节制，节制什么呢？就是自我约束， self control 的意思。这个节制啊，我有一个说法，就是为了一个更好的明天，为了一个更好的明天，我们今天应当节制。一个成功的人一定是个节制的人，他不节制他不会成功的。我常常引用那个谁的话，那个乔·路易，那个美国那个拳王，打 boxing 那个拳王，那个乔·路易，他就过几天时间退休了。这个乔·路易啊，他这个人是个基督徒，是基督徒。他每一次，他是这样的，他最喜欢吃巧克力糖，但是这个巧克力糖一吃多会胖，这体重太增加太多也笨了，不行了。 他要维持一个体重一定的一个水准，他就约束自己不吃。他常常他有个见证很妙，我看到一个段子讲，他有时候这个很想吃啊，有胃啊，拼命想吃巧克力糖，他就骂该死的胃，他骂了该死的胃，该死的胃，你要害死我了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他骂不准吃，不准吃，他的胃想吃，他不准吃。那么节制，等到打完了，包拯打完的时候打胜，他几乎是每战必胜了，他好像是个不败的拳王，没有败过。他这个左轮椅啊，这个他每胜过以后怎么样呢？他做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情买一盒最好的巧克力糖，好好的围绕围绕这个胃啊。第二件事，量一套西装，就缝一套西装，做到漂亮西装。他这个打开的就是西装，一次没就是搞到自己。哈哈，黑人都很喜欢讲究，在美国你看开那最好的那个汽车就是黑人开的啊，这个越穷他越要装阔，很奇妙的。这个他就是用一套衣服是一个这个巧克力糖围绕自己，所以说你需要节制，为着一个更好的明天，你有所为先有所不为，你要做什么先得不做什么啊。你要想成功，做一个你要这个学者，你今天就要放弃很多嗜好，你要保养你的身体，你要注意你的健康，你要去掉一切不良的嗜好，你要专心做，你要放弃很多东西，你才能够成功。这是节制，节制是为着一个更好的明天。我们要节制脾气啊，要管束脾气，不能发作。想到我主，你这个脾气发不起来。圣经说，不可含怒到日落啊，慢慢的动怒，动着慢慢的动。圣经很幽默的。叫你发脾气，慢慢的发，慢慢的发，呵呵，就慢慢发得起来吗？就发不起来了。这脾气一下暴躁跳起来，你还慢慢的发，跳都跳不起来了。这个脾气要节制，饮食要节制，感情要节制，特别是亲人，不要浪费感情。你要节制感情，上帝有很多机会给你，节制感情。工作要节制，不要浪费，你的生命，不要浪费你的生命。工作要节制，就过分工作不行。宋尚杰。他活到四十多岁死掉了，他工作没有节制，拼命的做，四十多岁就完了。他要好好的节制，他可以活到八十岁啊。还有一个是光阴要节制，光阴不要浪费，光阴应当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因为现今的时代节奏，这些都是节制。今天晚上我们没有更多时间来这个发挥这个意思，那么明天晚上最后一个晚上，我要把最重要的，可以说是最重要的。十架的道理放在最后一个晚上啊，和诸位一同来分享。明天上午在实践堂10点我们有大礼拜，也是讲关乎有关十架的信息。当然这一次的信息一连串都是学习十架的功课，请弟兄姊妹为讲台祷告，也为我们教会各种聚会祷告。我们现在低头一同仰望神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今天晚上你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在你的恩典之中，听见你自己的声音，但愿我们也看见你自己的荣耀，知道主你在我们中间，借着保罗的话语信息，勉励帮助保守每一个你的儿女，但愿我们的心都能尊你为大，让每一个人心中都常记你的话，免得我们得罪你。愿主你也借着这些话语祝福在座每一个人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欢欢喜喜，带着你自己丰盛的恩典回去。愿荣耀都归给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